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6月8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在贸易纠纷中召开，形成六国联合抗美局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欧洲领导人开会协调应对美国的立场。特朗普批欧盟和加拿大不提自己高关税的问题。加拿大总理表示应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共同前进。中美两国五月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加剧。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关闭全美所有孔子学院，中兴董事长承诺接受教训，强化合规文化。日美首脑会谈聚焦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特朗普将在美朝峰会中凭直觉对付金正恩，文在寅将访俄与普京共商半岛和平与共同繁荣方案。38名叙利亚平民在俄罗斯空袭中丧生，法国庇护一名伊拉克政治难民，疑似伊斯兰国组织干部被拘押。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七国集团首脑今天6月8日开始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特朗普向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加征钢铝关税，导致本次峰会形成六国联合抗美的局面。但特朗普似乎毫不在意自己在七国集团中的孤立，他连发推特指责欧盟和加拿大不提自己对美国设置关税壁垒。七国集团峰会今明两天，6月8号和9号在加拿大魁北克小城拉马尔拜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晚间抵达加拿大，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晤协调立场。马克龙表示，既然特朗普不在乎孤立，我们也不在乎六对一。马克龙与特鲁多共同承诺将捍卫一个强大的、负责任的、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马克龙昨天还表示，在周六七国峰会开幕之前，他将邀请七国集团欧洲成员国德国、英国、意大利领导人举行磋商，协调立场，加强联盟对付美国。特朗普面对六国的批评没有任何放软身段的迹象，他连发三个推特指名批评特鲁多和马克龙。他批欧盟和加拿大只顾批评美国加税，却不提自己向美国产品设置的关税壁垒。他指欧盟对美国贸易顺差高达1510亿美元。他批评加拿大对美国的奶制品征收关税最高可达 300%， 损害了美国奶农的利益。特朗普还质问欧盟和加拿大从来不向公众交代他们向美国征收关税的事。特朗普并声言迫不及待要与欧盟和加拿大领导人见面说说这件事儿。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会前接受本台法语特派记者采访时表示，肯定会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观点相左的议题。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语记者报道，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持单边主义立场，本次峰会气氛相对紧张。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峰会开幕前几小时在渥太华接受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工业七强峰会对求同存异的重要性。加拿大政府总理特鲁多用法语说，工业七强峰会是一次让我们聚会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的契机，可以确定会遇到让美国总统和其他与会者不完全站在同一条线上的议题。人们当然会联想到气候变化问题，尤其还有最近几天的贸易问题，但我们总是在寻求着求同存异的方式以其共同前进。这些讨论和谈话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向十分的重要，我真心期待着和我们的同事予以开始。 可以肯定，每个人抵达时都会有他的愿景和其利益。正是如此，我们每年在工业七强峰会框架下的聚会，使得我们可以把愿景调整得整齐些，并致力于寻求更加的协同工作，为我们的公民，当然也是为了全世界。本台法语报道指出，针对美国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的保护主义立场，与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东道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起表明，在原则性问题上将毫不让步。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此次加拿大七国峰会不仅涉及贸易问题，也涉及伊朗核问题与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中国海关今天8日公布数字显示，5月份中国向美国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了预期，给紧张的中美贸易关系蒙上阴影。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数字显示，5月中国出口美国顺差同比增长 11.7%， 达到 245.8 亿美元，即中国向美国出口同比增长速度超过预期。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并且显示，4月份顺差为 221.5 亿美元，今年1到5月累计对美国顺差。法新社指出，虽然中国增加了进口量，进口增速升至四个月的新高，但是两国五月贸易不平衡加剧，显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情况恶化，这也让已经开始的中美贸易谈判更加复杂。华盛顿方面认为，自从2017年以来，美中贸易赤字达到3750亿美元，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中国，承诺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采取强硬行动。美国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逆差，否则将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中国拒绝了接受这个数字，提议购买70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产品，其前提是特朗普政府要放弃其制裁威胁。但是问题是，美国与中国贸易赤字继续膨胀，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正在大幅回落。
以上是记者罗拉的介绍。美国与中国商务部6月7日就中兴事件达成和解协议之后，中兴董事长表示道歉，并承诺将吸取教训，强化合规文化。这个协议包括中兴向美国追加支付10亿美元的罚金，并且更换由美国认可的管理层，以换取美国停止实施导致中兴业务瘫痪的禁售令。据路透社6月8日报道，中国中兴通讯的董事长殷一民周五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中，向客户、股东及商业合作伙伴道歉。该信承诺将吸取教训，切实问责，防止今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同时表示要强化合规文化，加强内控建设，完善公司合规体系，始终把合规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基石。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关闭全美所有孔子学院，以抵制北京的渗透。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近日举行主题为中共渗透和利用美国学术界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参议员卢比奥要求美国关闭所有孔子学院，美国的大学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必须终止。他指出，中国利用孔子学院培养成为中国影响力代理人的学生，并指出孔子学院在中共政府的指示下一直被用来打压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从2004年起，中国政府在全世界办起了大约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间孔子课堂，其中美国有103所孔子学院和501间孔子课堂。近来，美国人发现这些名义上提供中国语文教学的孔子学院，实际上是向美国进行政治渗透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机构。早在今年5月8日，卢比奥参议员就曾致信他的家乡佛罗里达州与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项目合作的大学，信中说，除了国家安全问题之外， 任何孔子学院都会带来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的真实威胁。天安门、西藏和台湾等敏感的话题在孔子学院是禁区，或者如果讨论的话，也要符合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
以上是王善的报道。日美首脑举行会谈，聚焦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安倍与特朗普会谈聚焦绑架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日在华盛顿白宫进行了会谈，确认面向12日的美朝首脑会谈展开紧密合作。特朗普再次确认，在美朝首脑会谈中将提及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双方还在朝鲜实现非核化之前继续制裁措施上达成一致。安倍在会谈后与特朗普共同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展现出实现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的意愿，力争解决绑架问题。安倍表示，绑架问题最终必须在我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之间解决，如果实现了综合性的解决朝鲜绑架、核与导弹问题，就可以根据日朝平壤宣言实现邦交正常化。我们也准备与朝鲜展开经济合作。有关绑架问题，特朗普指出，正像首相所希望的那样，我一定在美朝首脑会谈中提出。两首脑就在朝鲜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之前维持压力达成一致。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表示，最大限度的压力完全有效，但是现在不采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周五披露，昨夜今晨，该国伊德利卜省的一个村庄遭到空袭，至少有38名村民死亡。该地是叙利亚叛军的最后一块地盘。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法新社引述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披露的信息报道指出，空袭目标瞄准的是受到叛军及圣战分子控制的伊德利卜省的扎尔达纳地区，至少有38人在空袭中死亡，其中包括5名儿童，另有60多人受伤。叙利亚人权观察此前披露的死亡人数曾为18人，但是该组织负责人拉米·阿卜杜尔·拉赫曼向法新社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人数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从炸毁房屋的废墟中又找到了一些人的尸体。另据法新社驻当地一名记者的报道，空袭之后遭遇轰炸的楼宇起火，形成类似火山口的状态，为救援工作增加了困难。救援人员在一些民众的帮助下清除埋在碎石瓦砾中的尸体，受伤人员则在附近的一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不仅有妇女和儿童，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者和从事救助的工作人员。叙利亚伊德利卜省是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掌控在沙姆解放组织的手中。沙姆解放组织是叙利亚前基地组织的分支，作为受制于阿萨德政权之外的最后的省份之一，伊德利卜省常常成为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国俄罗斯猛烈轰炸的目标。2015年俄罗斯军事干预以来，阿萨德当局已经掌控了叙利亚 60% 以上的领土。2011年初，叙利亚爆发冲突，至今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5万人。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法国接纳的一名伊拉克政治难民被发现疑似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干部，此人在今年3月已被拘押。今天法国媒体爆出这个消息，消息指出此人涉嫌在伊拉克参加一起圣战组织主导的屠杀活动。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全球贸易纠纷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将于数小时后在加拿大魁北克小镇拉马尔拜举行。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议题充满分歧，无论是贸易、伊核还是气候问题，都将引发西方七大国元首间的热烈争议。路透社报道认为，本次峰会将是七国集团组织42年历史上分歧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峰会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与其盟国展开贸易战以及气候变化和跨大西洋危机的背景下召开，凸显了空前的紧张气氛，也凸显了华盛顿在七国集团中的空前孤立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主张有可能导致全球爆发贸易战，并造成严重的外交裂痕。有分析认为，美国优先的政策恰恰将导致美国孤立的结果。为了重振美国工业，特朗普决定对进口钢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其中包括来自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盟国以及欧盟的相关产品。美国总统还威胁将根据国家安全法重新征收进口汽车税。为了抵御特朗普的政策，各相关国家打算加强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走在了前列。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应保持礼貌和高效，没有哪位领导人会永远当政，似在暗示欧洲不会对特朗普委曲求全。面向媒体，法国总统表示，现在美国总统可能不介意受到孤立，但如果有需要，我们也不介意变成六国集团。因为这六国代表价值，代表经济市场，最重要的是代表当今国际层面的真正力量。在七国峰会的前夕，马克龙首先选择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做短暂停留，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协调双方立场，共同面对华盛顿的挑战，尤其在关涉征收钢铝产品税收的公开贸易战中。两国首脑纷纷主张自由贸易并维护多边贸易。周四，马克龙与特鲁多共同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警告，绝不会被贸易战威胁所吓倒。特朗普随即作出回应，他透过一条推文指出，请转告总理特鲁多和总统马克龙，他们正在收取美国大量关税，造成非货币壁垒。欧盟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510亿美元，加拿大的政策将导致我们的农民及其他人口丧失生计，期待着与他们见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七国峰会前夕作出预计，认为本次峰会将会就贸易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但是日本和意大利等其他成员国挑战特朗普的愿望似乎并不十分强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进行了会面，特朗普暗示说他不打算妥协，安倍则试图与美国总统保持友好关系。预计日本将在七国集团内部采取对抗性相对较弱的态度，同时继续不声不响地推动自身的贸易议题。安倍并非唯一想迎合特朗普但没能赢得让步的全球领袖。即使在欧盟内部，法国总统的呼声也有可能难以实现。德国已经暗示将与美国达成贸易和解。德国的主要担心是紧张情势的加剧将牵连该国的汽车业。另外，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指出，意大利也希望尽可能创造最大空间与美国持续对话。反体制的意大利新总理孔特将在加拿大峰会上步步为营，因为他需要了解七国集团内部的动态。有分析指，除了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之外，欧洲在经济与政治上面临着新的内部挑战。法国总统强调，美国已不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马克龙呼吁其他工业大国团结一致。七国集团峰会在即，会议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值得关注。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杨梅主持。
听众朋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正在加拿大召开的七强峰会是解放报头版焦点议题，该报的巨幅标题是特朗普这个累赘。该报提出了加拿大七强峰会必须面对的七大问题，召开七强峰会有何意义，七强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否从沙龙外交转向了对立外交，面对变幻莫测的特朗普，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特朗普是否是反全球化的推动者，将俄罗斯驱逐出八强之后有何后果，以及七强峰会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七强峰会的意义何在，这也是其他报纸相关报道的聚焦点。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引述不同观点的学者指出，虽然特朗普正在分裂西方发达国家的阵营，但是保持七强之间的直接对话渠道依然有其必要。费加罗报则在争论版刊登文章，分析了目前七强中六对一的阵势，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五对一，日本政府则位居其中，左右为难，不知作何选择。费加罗报重点关注法国国内新闻，法国国民议会从周四开始审议法国总统十分重视的虚假新闻法案，该法案引发法国政界以及舆论界的广泛争议。费加罗报社论文章批评该法案条例复杂，无法付诸实施，而且覆盖面太小，对传播谣言的最快速的网络社交平台却没有提出有效的监控措施。天主教的十字架报推出对位于法国与瑞士边境的弗兰士孔德地区的长篇报道，这里是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的发生地点，距离欧洲议会选举还有一年的时间，居住在瑞士边境附近的法国人如何展望欧洲共同体的未来。受访的当地民众向十字架报表示，欧盟的政策导致欧洲各国展开降低成本竞赛，导致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差，工人的收入不断走低。一位受访者向记者担忧地表示，他的父母虽然也是工人，但是他们却拥有自己的住房，他担心自己没有任何家产将来可以传承给他的子女。也有受访者表示，欧盟虽然目前面临困境，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如果以人的一生来衡量，欧盟今天还仅仅是一个婴儿。有关中国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回声报，回声报在争论版介绍了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法国国际关系学院亚洲中心研究员克罗德·梅耶的新书，书名叫做《西方面对复兴的中国》。研究经济学专业的梅耶指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的 GDP 产值很可能成为美国的 1.5 倍。今天的中国虽然仍然处于复兴的中期阶段，但是已经在全球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诸多领域对国际舞台构成威胁，尤其是在环境、贸易以及网络高科技领域。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对话继续是一场聋子与哑巴之间的对话。如果说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青睐的话，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却每况愈下。北京已经无法摆脱一张又一张的丑陋的画面。1964天安门广场上，坦克人孤身一人面对强大的坦克阵营的画面，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上那张空白的椅子，在熊熊火焰焚烧之下的西藏藏人的画面，在中国侵犯人权的画面多如牛毛。中国当局对此也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千方百计地向海外输出中国的所谓软实力，然而这些耗费巨资的宣传活动却收效甚微，有时甚至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总的来说，中国实在不太令人梦想。对作者来说，软实力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购买的，它是通过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来体现的，而在中国公民社会却完全受到窒息。那么西方尤其是欧洲应该如何面对强大的中国？作者认为，几个世纪之前，欧洲的那些耶稣派传教士向中国传递西方的科技，并且学习中国文化的中西方和平交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欧洲四分五裂，为中方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在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幕的前夕，回声报推出了世界杯专刊，刊登了该报驻京记者对中国足球行业发展的长篇报道。报道指出，中国足球 队未能入选世界杯，但是中国主席习近平誓言要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足球大国，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软实力。政府因此花费巨资邀请国外的足球明星教练，不惜一切代价要培养出中国的齐达内。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美国参议院最新公布的国防授权法案提到，美台之间应该相互参与彼此的军事演习，具体的内容是怎么说的？
是，最新公布的这个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呢，对台湾可以说是非常的友善。草案里面说，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应该大力支持台湾透过外国军售、直接商售以及工业合作获得防御性的武器，那美方也应该要确保及时审查跟回应台湾的防务要求，改善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草案里面还提到，美国国防部长应该促进加强与台湾安全交流的政策，包括哪些呢？他说，包括美国参加适当的台湾军事演习，比如年度汉光演习，还有也提到台湾参加适当的美国军事演习等等。那草案里面还有说，美国也应该考虑派遣美军的医疗船前往台湾执行太平洋伙伴任务。那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公布过的，虽然这个震撼的消息其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白宫，但是这样的一个法案内容恐怕会让中国政府很不是滋味。
台湾方面对这个消息有哪些反应呢？
是，台湾的总统府可以说是立刻就有回应了。总统府的发言人林鹤鸣说，感谢美国参议院对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视跟支持。他说，台湾会持续跟美国的行政部门进行讨论，来加强台美安全合作。那另外就是国防部的军事发言人陈忠吉，他说，感谢美国国会认同台湾在区域和平稳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说，国防部的一贯立场就是，只要有助国家安全、区域和平稳定，对于各方面跟美国交流都乐观其成。那也有台湾的媒体就追问呢，是不是希望台湾军方未来能够参与美军的演习，比如说红旗演习，或者是有很多国家参加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那这位台湾的军事发言人说呢，这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参与的国家的名单已经公布过了，那未来呢，台湾会尽力的争取。
早些时候有消息指出，美国打算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也引起各方瞩目。台湾官方对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吗？
是，国际媒体日前报道啊，就说美方正在考虑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报道里面还说，美方如果真的这么做，台湾方面可能视为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大陆绕台巡航还有军演等一系列的举措之后，对台湾表达支持的态度。那对于这样的报道，台湾的官方可能是因为太过敏感了，就没有公开回应。但是台湾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谈话公开报道说，这是美国在回应共军的区域威胁。那这位所谓知情人士呢，他是这样说的，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日前在香格里拉的对话中，直指中国在南海军事化行为具有恐吓或胁迫的目的，并重申美国国防部将持续坚定致力与台湾合作，提供必要的防卫物资跟服务，确保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这样的发言显示出美方对中国大陆近来升高区域军事压力的回应。美方基于安全防卫上有所回应是可以被预期的，他是这么说的。
另外，最近美国在台协会在台北的新办公大楼即将落成，外界一直关注，在国防授权法案不断对台湾表示友好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派出高层官员前往台湾落成启用典礼呢？
是，美国在台协会新的办公大楼预定1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二要举行落成典礼。那目前还没有敲定是否由美国的部长级官员来出席，但是已经有消息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教育跟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玛丽·罗伊斯 可能会出席落成典礼。这个玛丽呢，她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的夫人，之前她经常跟随罗伊斯出席参与台湾的相关活动。那也有消息说，联邦众议院的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哈波将会前往台湾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典礼。还有就是各界最关注美国是不是会有部长级官员出席。那根据了解，目前美台双方还在持续的运作安排，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查尔是内定的人选之一，但是目前还没有确认。阿查尔他日前曾经在世界卫生大会为台湾发声，对于台湾没有以观察员的身份获得邀请与会，他曾经表示失望。如果说美国安排他来台湾，应该是一位适合的人选。那这也是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建议美国跟台湾的高层官员可以互相访问的一项指标。我想这应该是两岸中国人啊，在近期内都会持续关注的议题，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好的，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谢尔文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在贸易纠纷中召开，形成六国联合抗美局面。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欧洲领导人开会，协调应对美国立场。特朗普批欧盟和加拿大不提自己的高关税问题。加拿大总理表示，应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共同前进。中美两国五月贸易不平衡加剧，美国会议员要求关闭全美所有孔子学院。中兴董事长承诺接受教训，强化合规文化。日美首脑会谈聚焦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特朗普将在美朝峰会凭直觉对付金正恩。文在寅将访俄，与普京共商半岛和平与共同繁荣方案。38名叙利亚平民在俄罗斯空袭中丧生。法国庇护一名伊拉克政治难民，疑似伊斯兰国组织干部被拘押。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珍妮特主持。
各位听众，一段时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中美政府在中兴案件上夹杂的政治贸易上较量谈判，似乎有一个暂时的结果，也就是中兴为了能够重启它的主要业务，必须向美国缴纳10亿美元的罚金，并且十年当中在美国地区内中兴公司的业务必须接受美国当局的监管。有一句著名的话是，中兴手机在加利福尼亚由苹果设计，然后在中国制造组装，也就是中兴是被苹果背着背上进行生产，这也让人清楚意识到中兴依赖在中国工厂制造的苹果智慧手机。中兴这个中国电信大碗集团有75000名员工，本事件从此也让大家认清了中国对美国工业的超级依赖。这个1985年创立的企业今年5月9号竟然干脆终止它主要的业务活动，在这事的两天前，他甚至在股市停牌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供应零部件给中兴，因指控中兴数年来违反美国对伊朗及朝鲜的禁令。不过如今似乎找到了妥协方案了。特朗普5月3号推文说，正和习近平一起努力解决。在经过几周的谈判之后，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6月7号宣布，市值200亿美元的中兴公司将缴纳10亿美元的罚款，并在一个月内改变领导层人员，还 有另外存4亿美元在一个托管账户中，以防止中心再度违规。中心并接受在10年当中让美国监管人员进驻该公司监督，日后他必须要向中心高层还有美国国院汇报。中心违规是在2012年由美国调查发现，他在伊朗及朝鲜替他们架设安装了一个电信网络。美国也调查出中兴事先已经知道有违法的风险，例如被列为极机密档案的日期为2011年的一项备忘录中，证明写到说，目前我中兴公司正在进行一些在美国抵制禁运下如伊朗、苏丹、朝鲜、叙利亚及古巴等国交易计划，而中兴总裁石立荣承认这项由他批准的文件。备忘录还写到，本公司产品再出口涉及的伊朗方案很可能导致我们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我公司可能将因此失去美国产品的供应链。根据美国司法部指出，中兴总共向伊朗输出了3200万美元被禁止的零件部产品，然而中兴在这些年当中继续不断地欺骗美国政府，并声称已经停止与伊朗的贸易往来，而且雇佣了一个13人的团队来对外展示他的档案和账户。意识到美国自2016年切断它的供应链，突然之间中兴展现了合作态度，并于2017年与美国政府签署第一项协议，称中兴接受缴纳 8.92 亿美元的罚款，并开除4名员工。这第一个协议让某些美国鹰派人士质疑说，这项罚款看起来很高，但是中兴将从此可以放心的重拾就业。后来因为中兴违反这项协议而且付给这些涉案员工奖金，才导致了美国在2018年决定封锁美国企业对中兴出口相关的零部件。美国媒体分析了中兴公司的智慧型手机，说其中60%的零部件是美国制造的，25个主电路的组件中有1/3是由高通公司提供的。至于谷歌则支援中兴手机的安卓系统，不过几周来谷歌大集团不再提供它安卓系统的修订版，这也会造成中兴手机的性能不稳定。而中兴2017年在美国市场卖出了1900万只手机，成了美国手机的第4大供应商。本次中兴事件也加强了中国要在2025年前保证自己在微处理器的领域上要能够科技独立自主的野心。不过美国总统反复不定的决定放中兴一马，特别令国会成员气得咬牙切齿。6月6日，民主党的议员党团主席舒默愤慨地说，中兴的科技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为何特朗普政府打算对这个演出笨拙的中兴减轻处罚呢？商务部长罗斯则指出，我总是有权利关闭中兴公司的。中兴公司则宣布其在深圳及香港恒生股市应该会继续的停牌。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世界自然基金会于5月发布警告指出，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已经从5月初开始消耗了全年的生态再生资源，而且这些富有国家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表现相对要差。此前，全球足迹网络发起了地球生态超载日，旨在敦促人类社会控制生态能源的消耗，保护地球环境。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全球足迹网络这两个非政府组织5月初发出警告，法国从5月5日这一天开始，已经被认定透支本年度生态环境可能再生的资源，就是法国人已经开始靠借能源债来生活。世界自然基金会法国分支负责人加凡告诉法国电视24台指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与法国人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到5月就已经消耗了全球能够提供的再生能源。法国已经进入了自然再生能源透支的生活状态，法国人开始使用子孙或者使用其他生态债务少国家的能源。谈到生态能源消耗， 伊凡认为，过多消耗生态能源首先是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所致。具体情况是，除了法国有生态能源透支外，德国从5月1日起，英国从5月7日开始生态能源透支。如果继续下去，需要三个地球才能支撑人类的消费。但是问题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球，因此各国政府要采取策略控制再生能源使用。那么如何计算各国的生态能源消耗速度呢？非政府组织全球足迹网络针对人类消费食物、日常使用交通、冬日取暖消耗能源速度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再生能源这五个方面进行比较，得出全球各个国家生态消耗的轨迹，就是指支持人生命所需的使用生产的土地与水源面积，用以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消耗的状况，发现地球生态超载具体情况。值得重视的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全球足迹网络这两个非政府组织联系数十年调查显示，地球消费能源状况不断恶化。非政府组织全球足迹网络从2006年10月已经开始首次计算，推出了第一个地球生态超载日。自从推出了第一个地球生态超载日以来，已经测出全球生态能源支出超支32次。从1997年地球生态超载日是从9月份开始，而随后不断提前。2016年是8月3日，2015年是8月13日，2014年是8月19日。特别是从近20年的总趋势来看，大约每隔10年，地球超载日就会提前一个月。地球超载日不断提前，意味着地球生态状况持续变差，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生态超载情况各有不同。根据全球足迹网络的调查显示，新西兰等国家生态超载较轻微，而中国则属于生态严重超载国家。2018年的情况是卡塔尔排在生态超载的首位，从2月份已经进入了生态透支状况。随后从4月份开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已经出现生态透支情况。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全球足迹网络这两家非政府组织指出，目前全球过度消耗生态资源的趋势已经十分清晰，一些国家对资源无度的开采滥用，让环境污染，导致河流枯竭，致使地球上更多的地球出现水荒，而且人类社会没有加大控制，向大气中排放污染气体、二氧化碳等。这些温室气体已经严重超过了森林和海洋的吸收能力，而且还出现了海底死亡区这个极端现象。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环境学院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家研究员巴斯茜在5月10日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阿拉伯海出现了一个巨大死亡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底死亡区。这个死亡区就是因为该区域的海水中缺氧，很少有鱼类需要氧气的植物能够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存。这个阿拉伯海缺氧区出现在200米到800米的海洋深处，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人类社会把大量污染的化学元素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到海洋，这刺激了海藻生物的疯长，从而消耗了大量的氧气。特别是阿拉伯海的阿曼湾附近，研究人员发现阿曼湾氧气消耗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已经发现了死亡地带的扩展，远远超出了预期，这引发人们对当地渔业和生态系统未来的担忧。而且这不仅仅是海洋生物的问题，这个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会影响到人类社会，因为当地人依靠海洋获取食物。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加速森林的砍伐，使森林面积迅速减少，一些草原开垦耕种，导致土地沙漠化，土地的盐碱化等现象也十分严重。而且人类生活大量使用水，让水资源减少，导致一些动物种类消失，所有这些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让大自然已经无法承受，大自然重新恢复的速度无法吸收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产生废物，让地球越来越快地进入了生态超载状态，也导致地球资源严重透支。环境专家发出了警告，地球生态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地球生态的超载日越来越提前，也就是地球上再生可供人类使用一年的资源已经在地球超载日这一天用尽。从1970年开始，人类对自然所需无度开始超越地球生态的临界线，以目前人类使用资源的速度，即到2030年，人类社会至少需要两个地球才能供给足够的资源。当然，这两家非政府组织指出，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也存在改变这一环境变坏的可能趋势。比如近期经济不断增长，但是二氧化碳排放连续3年没有增加，这也许是因为大量使用电等清洁能源导致。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法国分支负责人伊凡也强调，全球曾经出现减少资源使用情况，但是现在由于出现大量消耗资源的回升趋势，如近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回升，可能与全球石油价格走低有关。伊凡呼吁法国政府更严格地执行减排措施，达到减少生态资源透支的目标。他认为我们拥有所有减少消耗再生能源的措施，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执行，最好逐渐减少全球生态透支情况。大家知道1/3的能源消耗是食物、交通和室内取暖，可以首先从这些方面进行控制能源消耗。导致地球生态超载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碳排放量，现在全球温室排放的气体已经占到了 60%， 而地球碳足迹必须在本世纪后半期降到零的水平，才能改变生态超载这一现象。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来抵消石油对环境的冲击，如哥斯达黎加从2017年开始 90% 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全球足迹网络还鼓励民众多吃素，减少从养殖生畜到加工对能源的消耗，鼓励大家尽量食用附近和应季食品，减少食品进口和加工过程中不必要的能源消费，同时也不要忘记加大回收力度。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全球足迹网络呼吁各国政府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生态超载问题。这两个国际组织认为，如果全球能在现在的排放基础上再减少 30%， 地球生态还有逐渐恢复的余地，也就是各国继续行动减少全球暖化，减少废气排放，减少温室效应。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今年透支全球生态情况严重。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技术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继续收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来法国用餐的一些小窍门。大家来法国旅游品尝法餐，体验法国餐饮文化，也可以算是旅游中的一种享受。那么如何选择法国餐馆，让自己吃得开心又快乐呢？大家知道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喜欢去餐厅会面聊天，这也属于法国生活消闲的一部分。而且在餐厅用餐的法国人不仅和同桌聊天，也不介意与邻桌的陌生人搭讪几句，相当随意。虽然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法国人继续保持着中午用一定时间去餐馆用餐的习惯。当然，周末晚上去餐厅和朋友亲戚一起聚餐，也是美食配上美酒，用餐时间相对更长，有时会持续到两三个小时。那么如何在法国选择合一的餐厅呢？一般来说，法国人在选择餐厅上首先注重餐厅烹饪哪种菜肴和其质量。比如不仅要看餐馆外装潢是否精细，餐厅里面的玻璃、窗框、墙壁、阳台摆设是否干净整洁。如果桌子上油乎乎，铁窗框上铺满了尘土，这就显示餐厅的主人不太细心。另外看看菜单，如果菜单上只有三明治、煎饼，或者是希腊土耳其式热三明治，你就可以转身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这不是传统法餐，只是一些快餐而已。另外，从餐厅的玻璃看进去，如果用餐正点的时候，餐厅冷冷清清，也没有人在排队等位，那就可以怀疑这家餐厅烹饪的菜肴是否可口。如果你看到餐馆里游客少，而多是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这说明餐馆的品味不错，值得一试。其实，在法国那些坐落在老街深巷的饭馆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里有经常光顾的老客人，客人进门也不着急入座，会首先与餐馆主人和主厨打招呼，有时候主厨也出来与熟悉的老客人在桌边聊上两句。这种餐厅非常值得一去，这里不仅菜肴质量有保证，而且一些老餐厅如同展示法国社会风情的一个小舞台，桌子不宽，邻桌也近，大家一边用餐品尝美食，时不时还可以听到邻桌人谈话，看看餐馆人进人出，如同欣赏当地风土人情，可谓是真实生动。选好餐馆，如果你在餐馆门口等了半天，也没有服务员来招呼你，你也可以转身离去。如果你刚刚靠近餐馆，有人立刻来拉你用餐，你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不用了。如果你能从玻璃里看到正在下厨的厨师围着白围裙忙来忙去，这可就是个好迹象。入座后看看菜单，如果菜单简洁不冗长，可以判断这是厨师当日烹饪；如果菜单冗长，还是用塑料菜单，就要担心是否有工业化食品或者刚刚解冻的速冻食品了。一般吃法餐会有面包，如果面包不新鲜，也可以怀疑菜肴的质量。其实最保险的还是点上小黑板上写的今日特菜，一般食材新鲜，而且价格优惠。另外，奶酪和甜品可是法餐中的亮点，如果菜单上注明了甜点师的名字，您可以放心的去选择。但是如果你看到甜品选项只有糖奶油胶和什锦咖啡，价格又贵，这就不值得品尝了。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新万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古丽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据路透社6月8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的顾问们表示，特朗普在与金正恩打交道中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顾问的建议。一名接近特朗普的顾问表示，特朗普在进入白宫之前作为纽约地产开发商签署了很多合同。该顾问说，特朗普办事凭直觉，非常懂得谈判的技巧，而他这样的路数外交界不习惯。白宫一位匿名的官员表示，特朗普非常严肃地准备美朝峰会，但如果还按过去的套路走，自我封闭和墨守成规都显然不能成功。特朗普自己则表示，这次美朝峰会他不认为应该过分的准备，他说这就是态度问题，就是要拿到东西的意愿的问题。特朗普周四表示，如果6月12日的美朝峰会顺利，他将邀请金正恩访美。他并表示希望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在贸易纠纷中召开，形成六国联合抗美局面。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欧洲领导人开会，协调应对美国立场。特朗普批欧盟和加拿大不提自己的高关税问题。加拿大总理表示，应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共同前进。中美两国五月贸易不平衡加剧，美国会议员要求关闭全美所有孔子学院。中兴董事长承诺接受教训，强化合规文化。日美首脑会谈聚焦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特朗普将在美朝峰会凭直觉对付金正恩，文在寅将访俄与普京共商半岛和平与共同繁荣方案，38名叙利亚平民在俄罗斯空袭中丧生，法国庇护一名伊拉克政治难民，疑似伊斯兰国组织干部被拘押。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希万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William Shiller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Hoc Dollar。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ll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